在上一集《机缘传奇之四》中，艾老向豆豆描述了耶稣如何招呼了四个渔夫跟随他，虽然渔夫们打了很多鱼，却仍然抛掉了一切跟随耶稣的故事。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怎样忠诚地跟随他，成为门徒们要学的一门新的功课。耶稣对他的话很清楚，在这一集，艾老会让豆豆更多地了解耶稣所告诉人们的他和上帝之间那种父与子的关系。耶稣也谈到他拥有让死人复活的能力，还会将来对每个活着的人实行审判。在这一集，豆豆还会更多地了解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宣称。请听《机缘传奇之五》。
豆豆啊，法利赛人确信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他们认为更糟糕的事情是耶稣竟然称上帝为他的父。法利赛人的领袖越来越抵挡耶稣，虽然耶稣很谨慎地解释了他的意思。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子凭自己是不能做什么，他只做他看到父所做的，父做什么，子就做什么。父爱子，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示给子看了，他还要把比这更大的事指示给子看。那时候你们才会吃惊的，正如父让死人复活并给予他们生命一样，子也做同样的事情。子要随自己的意思把生命给予那些他想给予的人们。父不审判任何人，他把所有审判的事情都交给了子，为的是使万民像尊敬父一样尊敬子。不尊敬子的人，就是不尊敬派子来的父，因为是父定义要人尊敬子。我实话告诉你们，谁听我的话又信派我来的父，谁就会得到永生，就不会被定罪，就不被审判。这样的人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话告诉你们，这个时候就要到来了，现在就是了。所有死了的人都将听到上帝之子的声音，听到这声音的人都会死而复活的。正如父是生命之源一样，同样他让子也成为了生命之源。不仅如此，他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子，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必为此感到惊诧，这一时刻就要来临了。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会听到人子的声音，并且复活应声而出。行善的人将复活得生，做恶事的人将复活被定罪。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按照我父的吩咐来审判的，而且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随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的意思做事，就是差遣我来的那位。如果我为自己做见证，那么我的见证是无效的，我的见证也不是真的。另有一位为我做见证的人，就是我的父，他就是那位为我做见证的。你们都看见也听见施洗约翰，他为我做了见证，他的见证是真实可靠的。我这样给你们讲，目的是让你们知道我不依赖凡人的见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使你们能得救。约翰像一盏点着的明灯，你们愿意享受它片刻的光。但是我有的见证，就是父为我做的见证，比约翰的见证更大。父交给我所做的事，也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这些事可证明父差遣了我。你们从未听到过我父的声音，也没有见过他的模样，你们不把他的教导记在心里。你们查考圣经，使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给我做见证的恰恰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永生。
摩西是犹太历史上最受尊重的领袖，先知但以理称弥赛亚为人子，那么耶稣是怎样谈论摩西和人子的呢？
我不接受人的称赞 或者人的认可，因为我了解你们，知道你们心中没有上帝的爱。我奉我父的名义来，你们却不接受我。如果其他人以自己的名义而来，你们竟会接受他？既然你们并不寻求上帝的荣耀，而只接受彼此的恭维，又怎么会相信我呢？不要以为我会在天父面前控告你们，要控告你们的人就是你们寄希望的摩西。假如你们真的相信摩西，就应该相信我，因为他曾写下了关于我的事。既然你们连他写的都不相信，又怎么会相信我所说的呢？
豆豆啊，
嗯，
耶稣讲的上帝、天父，这些词是绝对震撼人心的。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宗教领袖杀死耶稣的原因。虽然圣经中多处经文都讲明，他们心中想要的弥赛亚是能力超群的政治领袖，是要将他们从敌人罗马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超出了世界王权的君王。宗教领袖实在不能相信这个本乡本土的木匠之子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上帝的儿子。他们当然反感这个没有资格的人谈论犹太律法。所以豆豆啊，宗教领袖在律法周围竖起了栅栏，本意是为了保护律法。所谓的栅栏就是根据律法制定的规条，百姓还没有接近律法之前就会违反规条，百姓这样不就可以不违背真正的律法了吗？屡次三番，耶稣告诉他们，遵守律法的目的就是进入律法，活出律法的真正意义。这需要他们的心与口在上帝面前和谐一致。
爷爷，
嗯，
好像人不可能一丝不苟地遵守法律，好多人是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怎么能够责怪他们呢？
多多啊，你可真聪明。哎呀，这也是耶稣对宗教领袖们生气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懂法律的真正意义，当然就引导百姓走错误的道路了。比如在一个安息日里头，耶稣走进会堂，开始向人们传道。有一个右手萎缩的人当时也在那儿。那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耶稣曾经在加利利医治病人，他们密切地窥视着他，看他是否在安息日给手萎缩的人治病。他们监视耶稣，企图抓住把柄来控告他，但是耶稣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他走进那个手萎缩的人，叫他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与耶稣站在一起。那人站起来走到了屋子中间，站在耶稣面前。耶稣转过身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
我请问你们，在安息日里哪个是合法的呢？我应该做好事还是应该做坏事呢？
屋子里的人安静极了，每个人都在等着耶稣的下一步。耶稌转身看着那人，手萎缩的人看着耶稣的眼睛，可能他把手藏得更深了，对自己残疾的手更加自卑了。
在那个年代啊，豆豆，如果你有什么不幸的事情，人们常常会认为那是因为你或者你父母犯罪了。屋子里的人继续看着耶稣，等着看耶稣会做什么。耶稣对那个手残的人说，
把你的手伸出来吧。
那个人的手从衣袖中慢慢地伸了出来，可刚一伸出手，那人就瞪大了眼睛盯着自己的手。哦，天哪，他的手居然好了。哎，再也不是残疾了。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却非常气愤，耶稣竟然在安息日行神迹，这个想法紧紧地拴住了他们的大脑。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甚至都没有好奇地去想耶稣为什么能够行神迹呢？他们认为耶稣是个麻烦，他们开始彼此合计着如何对付耶稣。他们要维护他们对律法的解释，他们不明白上帝通过耶稣所做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天快黑的时候，耶稣到山上祷告，他整夜向上帝祷告。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召集他的门徒，他们来了，站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着每一张脸，然后一次一个地叫出十二个门徒的名字。这十二个人是西门，耶稣给他取名叫彼得，西门的兄弟安德烈，还有雅各、约翰、菲利、巴多罗麦、税利马泰，又叫利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人称激进分子的西门，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出卖了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挑选十二个使徒之后，耶稣和他的使徒们一起下山了，站在一块平地上，一大群人很快聚集在他们的周围。这些人分别是从犹大城、耶路撒冷，还有从远处推罗和西顿的海滨赶来的，他们都要来听耶稣的教导，求耶稣医治疾病，包括那些被邪灵所折磨的人。大家都想摸一摸耶稣，因为他们知道会有能量从他身上发出，医治自己的疾病。耶稣环视着门徒和人群，开口教导他们说，
自知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到饱足。悲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欢笑。因为我而被人孤立、侮辱、诽谤、憎恨，像犯罪分子一样对待，你们就得到祝福了。那特殊的一天来临的时候，你们要欢呼雀跃，因为天堂里丰富的奖赏会给予你们。当年你们的祖先也是这样对待先知的。但是富人们要遭殃了，因为你们已经享受了安逸。现在饱食终日的人要遭殃了，因为你们要忍饥挨饿。现在嬉笑的人要遭殃了，因为你们将悲哀和哭泣。人人都夸你们的时候，你们要遭殃了，因为这些人的祖先就是这样对待假先知的。
你听啊，豆豆，耶稣这样传道的时候，他的话虽然难懂，却给了人们极大的鼓励。他们认为自己的过去是受咒诅的，而现在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是受祝福的。他们已经习惯按照宗教的眼光看待人生，可是现在耶稣教导他们用上帝的眼光看待人生。
你们这些听我讲话的人，相信我的人，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善待憎恨你们的人，祝福那些咒骂你们的人， 为那些亏待你们的人祈祷。如果有人打了你这边的脸，就把另外一边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如果有人拿走了你的外衣，就把衬衫也送给他。任何对你有所求的人都要给予他。如果有人拿走了你的东西，不要想再要回来。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那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呢？即使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如果你们只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呢？即使是罪人，也能够这么做。如果你们只把东西借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就连罪人也会把钱借给别的罪人。只要能如数收回，爱你们的敌人吧，善待他们吧，借钱给别人而不期望收回，那样的话，你们就会得到巨大的奖赏，而且将成为至高的上帝之子，因为上帝怜悯那些忘恩负义和邪恶的人们。
耶稣说要像上帝一样不偏待人。多多啊，他说的仁慈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和帮助，慷慨是让我们给予但不求回报。他说我们希望上帝怎样对我们仁慈和慷慨，就照样对他人尽量仁慈和慷慨。
你们要仁慈，因为你们的天父是仁慈的。不要评判别人，那样你自己就不会受到评判。不要定别人的罪，那样你自己就不会被定罪。要宽恕别人，那么你自己也会得到宽恕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是连摇带按的，往你的怀里塞满祝福。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别人，也会用同样的量器衡量你们的。
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一个盲人能给另一个盲人带路吗？他们俩难道不会一起跌进沟里吗？学生不会高于老师，但是当他学成后，就会像他的老师一样。好树不会结出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树的好坏是从它结的果实来分辨的。人们不在荆棘丛里摘无花果，也不在灌木丛中摘葡萄。人也是这样，善良的人行善，是发自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好；恶人作恶，是发自蕴藏在他们内心的邪恶。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什么，嘴巴就会说出什么。你们为什么叫我主啊主啊，却不照我说的去做呢？每个到我这里来听了我的话并服从他们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来告诉你们，他就像一个盖房子的人，首先深挖土地，把地基打在磐石上。洪水来了，急流冲击那座房子，他不会动摇，因为房子建造得很结实。可是那个听到我话而不去执行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把房子建在没有地基的地上，河水一冲，房子便立刻倒塌，彻底给毁坏了。
耶稣停了下来，门徒和百姓都听到了他的教导。时间会告诉我们谁真正的相信他的话，并按照他的教导去行。他的门徒开始学习，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耶稣讲完了他想说的话，就下山到加百农去了。那是一个湖边的小村庄，像往常一样，人们围住了他。耶稣来之前，他们在谈论着耶稣的教导。耶稣一进村，几个年长的人迎上前来，他们有百夫长交代的任务在身。百夫长指挥着村里的罗马士兵。百夫长是拉丁语的单词，表示手下有100个兵士。这几个年长的人告诉耶稣，百夫长有要事求他。百夫长很器重的仆人生病了，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百夫长 听说过耶稣的事情，就是行神迹，医治了许多人。当他得知耶稣要到加百农，就派了几个犹太的长老去见他，求他来救救仆人的命。这几个犹太长老很尊重百夫长，很愿意帮助他。他们见到耶稣就说，这个人值得帮助，因为他爱护犹太人，还在加百农建了会堂。耶稣没有犹豫，他跟着他们一同前往百夫长的家。当他们快走进他家附近时，军官又派他的朋友们迎接他们。其中一个说，
我们的朋友百夫长，请您不必劳驾去他们家，因为他不配请您进他的家，这也是他没敢冒昧地来见您的原因。他说，只要您吩咐一声，他的仆人就会得到治愈的。
朋友们急切地看着耶稣，等他回答。其中一个人又说，
我们的朋友要我告诉您，他有权利命令人，他的士兵都听他的。
耶稣听到这些话非常的惊讶，转身对跟随着他的人群说，
我告诉你们吧，甚至在以色列我都没有见过有这么大信心的。
耶稣让送信儿的人回到百夫长的家，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那个仆人的病已经好了。
耶稣的教导让使徒们和听他道的人开始理解，他们要做的事是负责传扬上帝的国的福音。艾老接下来要给豆豆讲另一个神迹，不仅仅是一个人被治愈，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神迹。
豆豆啊，在加百农之行不久，耶稣和他的门徒又去了塔伯山的拿因城，一大群人一路跟着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走到城门附近时，看见有送葬的队伍从城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刚刚死了，正被抬往城外的墓地，死者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耶稣看看那个正哭得厉害的寡妇，他心里很怜悯她，就走过去对她说，
不要哭了。
耶稣走上前摸那躺着死人的棺材，抬棺材的人赶紧停住了脚步。耶稣把手按在死者的身上，大声命令，
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
那个死了的年轻人果真坐了起来，并且开始讲话。耶稣扶他站起来，挽着他的胳膊，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从来没有人见过死人复活的事。
是啊，从来没见过呀。
赞美至高的上帝。
哎呀，赞美上帝。
耶稣这个让死人复活的神迹很快传遍了犹太和附近的地区。在加利利跟随耶稣的人中，也有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将耶稣使死人复活的消息报告给正在监牢里的约翰。约翰就叫来两个门徒，派他们去问问耶稣。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正看到耶稣治好了很多患有疾病、受尽折磨和被邪灵缠身的人，他还让很多盲人重见了光明，瘸脚的又能行走。约翰的门徒就把约翰要问的问了耶稣，
你是我们等的那一位吗？或是我们还继续等待另一个人呢？
耶稣这样回答约翰的门徒，
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都告诉约翰吧，瞎眼的能看见了，死人复活了，穷苦人听到了上帝的福音，相信我的人都有福了。
施洗约翰的门徒马上就回去找约翰了。他们一走，耶稣对众人谈论起施洗约翰。
你们到旷野里去看什么？是看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人吗？不是，穿着华丽衣服的人只能在王宫里看到。那么你们究竟是去看什么呢？是的，先知，我告诉你们，你们看见的人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他正是经上所说的那个人。
听着，在你之前，我派出我的使者为你准备好道路。
我实话告诉你们，世上凡女人所生的，没有人比施洗者约翰更伟大，但是在上帝的国里，最小的也比约翰伟大。
众人和税吏都在听，他们因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就都相信了上帝的计划。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却不相信，他们拒绝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因而妨碍了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救恩。耶稣连连摇头，为他们惋惜地说，
我该把这一代人比作什么？他们好像什么人呢？他们就像坐在集市上的一群孩子，招呼另一群孩子说，我们给你们奏乐，但是你们却不起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哀悼。约翰来了，他不吃东西，也不饮酒，人们就说他被鬼缠身了。后来人子来了，与其他人一样吃饭喝酒，人们又说，瞧这个人，贪吃贪喝，还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智慧凭他的果子被证实是正确的。
豆豆一脸茫然地看着爷爷，他还不明白耶稣的话。
智慧凭他的果子被证实是正确的。爷爷，我实在不懂。
这就好像有人给豆豆提了个建议，还告诉你，如果豆豆按照所建议的去做，就有好的结果。我亲爱的豆豆呢，接受了建议，还付出了行动，然后发现的确是有非常好的结果啊！
哦，我懂了，我懂了，爷爷。
豆豆的心灵深处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他或许明白了耶稣也爱那些罪人。他用行动一次又一次地阐明了，他来是让罪人悔改。耶稣说，智慧凭他的果子就能被证实是正确的。这就是把智慧和接受建议的人连在一起。这一集《纪元传奇之舞》在豆豆的心灵激动中结束了。
爷爷，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要怎样接受什么建议呢？这个建议太好了。